大会给我的题目是教会增长的途径，起初还给我一个题目是教会增长的秘诀啊，这个秘诀要请黄小师长老讲才好，因为他们教会是听说是传北美洲最大的华人教会究竟实际情形怎样我也没有做过统计，不过若歌教会是一个很兴旺的教会，那是实实在在的。那后来他们就把题目改了一下教会增长的途径。那我收到题目以后我也想了很久也许要是你喜欢写笔记你也许先提几样事情其实教会增长的途径有很多，我在这里向各位提出有五六样。第一是教会的讲台无论是有牧师有传道负责讲台，或者有长老执事负责讲台，有念过神学的人负责讲台，没有念过神学的人负责讲台，讲台是教会增长一个主要的途径，但是不是唯一。第二是教导教导刚才黄长老已经给我们说得很明白教会的教导，特别是分级分班的教导因为教导有一个特点，就是按照不同的需要来帮助他们大学生有他们的需要高中生有不同的需要已经洗衣服造饭好多年的家庭主妇他们的教导又是不同老人家教导又是不同，所以要教导的工作做得好，应当分级或者分班或者分类不同的教导，那么教导的工作就要教会更深入更有根基。讲台是对全教会，讲台是对整个教会，那么教导呢就是分级分类分班来教导。教会增长这两方面很重要，还有第三要教会增长是布道领人归主，特别是个人布道要训练弟兄姐妹，每一个基督徒都领人归主，要教导要激励每一个基督徒都领人归主。那假如全体会友都领人归主，那么教会的增长就会更快更好所以布道的工作不是单单开布道会，也不是单单参加哥里汉包洛唐崇荣布道大会，那当然很重要但是教会里面每一位基督徒都领人归主有四个属灵定律的训练，有三福三元的个人布道训练，有福音桥的训练，有各方面的个人布道训练，激励弟兄姐妹每一个基督徒领人归主，这是教会增长的一个很重要第一是讲台，第二是教导，第三是布道，第四是教会有意向。意向在神学的讨论很复杂，很多不同的意见，但是我用一喜欢一个比较简单的定义，意象就是看得很清楚是神要我们去完成的。教会里面常常有新的意象，大家看得很清楚是神要我们完成的， 教会啊，假如常常有异象，教会就增长。教会没有异象，圣经说民就放肆。教牧人员、牧师、传道没有异象，啊，牧师传道就放肆；长老执事没有异象，长老执事就放肆；弟兄姐妹没有异象，弟兄姐妹也放肆，就是随随便便，按照自己的意思去做。但是当教会都有一个统一的意向，并且有新的意向，有旧的意向，也有新的意向，教会就增长。所以这都是教会增长的条件。讲道、教道、布道、意向，还有第五最重要的一个就是爱心。教会增长的途径，刚才讲四样，但是第五样最后也不是最小的，最重要就是爱心。哥林多前书十三章，也许大家有留心，也许你没有留心，前面有有六样啊，教会增长的途径啊。哥林多前书十三章，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啊，那是讲到讲方言啊。灵恩派的弟兄姐妹啊，主张啊要追求方言，主张要追求啊神迹异病啊，也要追求啊知识的言语、智慧的言语啊，第一波也好，第二波也好，第三波也好啊。那么他们看讲方言啊是 tongue speaking 啊，是教会增长的秘诀，教会增长的途径。那圣经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十三章、十四章对方言的问题有很清楚的讨论，有很清楚的启示。那么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十三章、十四章三章圣经讨论到方言的问题，那么特别在十三章开头就说，假如我能够讲各种的方言，那教会增长啊，可能的啊。不但这样，保罗还提，不但讲方言，我还能够有先知讲道啊。刚才王长老也提出来了，有先知讲道啊，特别是在主日崇拜，特别是神重用的仆人们，有新的时代性的讲道，但是也可以说是一般性的讲道。那这个叫教会增长也是非常重要。好像人越来越多了哦，那要从头再讲一次了啊。好，从头再讲一次。今天的题目，本来大会给我是教会增长的秘诀啊，我吓了一跳啊，但是后来大会改做教会增长的途径啊，那我就比较安心一点，因为我没有什么秘诀啊分给大家，途径呢啊就有一点点啊可以跟大家分享。刚才我提出来了，要是你喜欢写笔记的，第一是讲道，教会增长，讲台很重要，特别是主日讲台很重要。我常常提醒弟兄姐妹啊，我们要领人归主啊，带他们啊参加布道会是很重要的。不过呢啊，不常常有布道会，所以假如能够带领我们的亲友去参加主日崇拜，他们就会在主日崇拜里面 心灵的眼睛看见耶稣。刚才王长老也提了啊，很少人信耶稣是因为辩论，我们基督徒辩论赢了，他输了以后他服输了啊，是还是你对我不对啊，我信耶稣啊，这样人信耶稣，这样信耶稣的人不多，很少。不过除了刚才黄长老所讲爱心以外呢，其中另外一个就是带人来亲自看见耶稣。在四福音里面看见有两三个人都是带人来看耶稣，他们看了就相信。那现在主耶稣不在世界上，我们怎么带人来看见耶稣呢？我自己有一个领受，就是带人来参加主的崇拜。当一个人来参加我们的主的崇拜，我们唱诗有一个对象，我们祷告一个对象，我们整个崇拜有一个对象，是谁？他属灵的眼睛，圣灵的感动，他就会看见主耶稣。他在我们主的崇拜里面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不一定是举手跑到台前，不一定是这样，他的心就打开了。所以带人来参加主的崇拜是领人归主的一个重要的步骤。当然参加布道会很好，但是不常常有布道会，参加主的崇拜，他就会在主的崇拜里面看见主耶稣。当他看见，亲自看见主耶稣的时候，不是这个眼睛看见耶稣，不是这个耳朵听见耶稣，是心灵的眼睛，心灵的耳朵看见听见主耶稣，他们就会听。那么要使他来我们主的崇拜呢，讲道呢，主的崇拜的讲道，我常常感觉应当是查经、培灵、粉心、布道的讲道，这个是最好的。你们来到美国，特别是美南浸信会，他们每一次主的崇拜都有呼召，都请人信耶稣的人请上到台前来。他们的训练，牧师讲道，平信徒讲道，主日崇拜讲道，不单单是为做基督徒，当然要造就基督徒，但是不是单单为基督徒，在主日崇拜的讲道也带福音的信息。今天讲十一奉献，好像对出来的人不合适，不要紧，带一点福音的味道，福音的信息，开头的时候或者结束的时候，或者中间有几句话，人听到往往不是听整篇的，人听到往往是听几句话，那几句话就帮助了他。所以主日崇拜是教会增长的一个主要的原因。刚才是已经讲了，现在是从头讲的，再讲的时候再加一点材料了啊，要不然刚才听了的人就啊感觉不好啊，不好过了啊。第二呢，教会增长是教导，主日崇拜是一般性的教导，但是教会除了主日崇拜讲台以外，一定要有分班的、分级的、分类的教导施工，这样教会才有根基，有根基的教会才能够增长。我鼓励，我提醒弟兄姐妹，你的教会要慢慢慢慢寻找一些忠心能教导人的人。刚才黄长老也提了，不是阿猫啊狗啊三男四都可以，选一些人忠心，但是忠心而傻傻的啊，拱拱拱拱的就没有用啊，忠心 并且能够稍微讲话清楚，稍微对神的话有一点造就，能够教导人的，不是一个，乃是两个、三个、四个、五个。于是在我们教会里面，分类的、分班的、分级的教导，你称他做主日学也好，你称他做小组也好，你称他做查经班也好，你称他做各样名称都好，就是教会里面第一讲台最重要，第二教导最重要。讲台可能是一位牧师或者一位传道或者一两位长老、一两位执事，少数的人负责，但是分班、分级、分类的教导可以有五班、六班、七班、八班，有不同的人，有不同教导的方法。十二三岁的小孩子是一种的教导，念高中的是另外一种教导，他已经念大学的另外一种教导，家庭主妇是另外一种教导，出来做工十年八年的出来社会工作人士是另外一种教导，要上了60岁、70岁，从中国来、从台湾来、从香港来，老人家又是另外一种教导。假如我们能够有不同的教导，教会就有根基，教会有根基，那么教会就会增长。所以第一是讲台，第二是教导，第三是布道。不是单单布道会，要是平常没有个人布道，那么开布道会没有果子，不会有属灵的果实。我鼓励每一个教会都有这个 Operation Andrew 安德烈行动。什么安德烈行动呢？就是用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六章、第十二章。第一章是记载安德烈带领彼得信耶稣，第六章是记载安德烈带领小孩子把五饼二鱼交给主耶稣吃饱5000人，十二章呢是安德烈带领几个西利尼人来到耶稣面前。安德烈是一个可怜人我不知道你们感觉怎么样，我感觉他非常可怜。主耶稣有12个门徒，12个门徒里面有2对弟兄，彼得、安德烈、雅各、约翰，但是你有没有看见主耶稣有什么特别的事情？带谁去？彼得、雅各、约翰、安德烈呢？丢在一旁。哎呀，可怜呆呀！哎呀，要是12个门徒主耶稣选3个，那不要紧哦。我们9个就是比不上他们3个了那9个人都坐在一起了但是不是啊？2对弟兄4个人，主耶稣带3个，其他人呢？安德烈、彼得、雅各、约翰，跟耶稣到了什么地方去？不太清楚啊。你为什么不去啊？是啊，主耶稣没有教我啊。为什么叫彼得不教你啊？不知道啊。哎呦，真可怜啊！我很替安德烈可怜啊！你有没有留心？他应当是非常自卑，非常。也许是相反的那个 self defense mechanism 就来了保卫自己了，骂这个骂那个骂要做很多坏事情引主耶稣注意他了小孩子是这样吗？安德烈是一个可怜人，但是他没有可怜自己，他是一个 ordinary lay Christian，但是他个人的工作成就大事。第一，带他最呱呱叫的讲话讲不停的哥哥信耶稣。第二，他带那个孩子5饼2鱼奉献给主，叫5000人吃饱。所有的神迹记载在1本福音、2本，最多3本福音。只有安德烈帮助成就的神迹 四本福音都记载，还有不单是带家人信耶稣，不单带小孩子信耶稣，还带几个希利尼人，当时就是高等知识分子，就是今天在 MIT 啊，在耶鲁啊，在 Harvard 啊拿到博士学位的那些高级知识分子。安德烈他是一个很平凡的人，但是却在个人步道上成就大事。各位弟兄姐妹，我们要教教会增长，要用安德烈来鼓励弟兄姐妹领人归主。你是一个普通的基督徒，你也能够为主成就大事。那普通的安德烈行动呢，多半是这样推动的带领的人，也许是长老执事，也许是牧师传道在主日崇拜讲安德烈的故事，再讲一遍不要紧，以后把课片分给大家，请全体弟兄姐妹祷告，求天父给他三个人、四个、五个、六个、七个，三到七个朋友写在那个卡片上面。你要做三样事情：第一，每一个礼拜提名为这几个人祷告；第二，每一个月向他们做一次个人布道。假如你没有口才不要紧，教会有单张，把福音单张送给他们，每一个月把一张单张福音单张送给他们，不同的福音单张送给他们。第三，带他来参加布道会，或者带他来参加主日崇拜。那这个叫做 Operation Andrew， 哥培里布道大会常常训练人都有这个 Operation Andrew， 这是我感觉叫教会增长最好的方法。我鼓励你们在你们教会推动，当然请学员传道会的人来 Campus Crusade 来教导四个属灵定律你们都知道四个属灵定律知道的人举手。四个属灵定律还有一些人不知道，那你就要学了，这个是全世界都流行的最好的方法Four spiritual laws 你有没有看过这四个属灵定律没有第一个又用笔的指出一个，第二、第三、第四，四个属灵定律我们一同祷告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好吗？两分钟那个人就说好，我愿意接受耶稣，就祷告他就信耶稣。你感觉领人信耶稣很难吗？不难哦，四个属灵定律那么简单，两分钟就叫一个人信耶稣。上帝大大使用这个方法，不过这个方法也有它的短处啦，用了第一次就不能用第二次了你看过四个属灵定律吗？看过了，看过了，看过两三次了你就不好意思再给他看咯所以这个也不够了所以还有一个三福了，三元了要是你能够那个Evangelism Explosion Reverend Kennedy 的方法了，要是你们教会从来没有这个，要想办法找人来训练了，还有在台湾常常用的福音桥了一些图画了，奇奇怪怪的图画了比较不是很新潮很古老的图画，但是很有用特别是对老人家很有用还有你们听过有一个很好的方法，就是录音带的布道有没有听过？哎呀，没有听过，可惜是麦西珍牧师发明的要是你不知道了你要去找了叫做幸福人生还有一套名叫光明人生在台湾很流行 在香港也流行，全世界都流行啊，比不上四个属灵定律了哈。啊，不过很多人蒙恩得救啊，带一个手提的录音机啊，播放一个五分钟的福音信息，因为是五分钟很短啊，所以他一定忍耐得住的。要是你播唐崇荣牧师讲到一个小时啊，他就跑来跑去不听了。但是麦西正牧师呢，讲五分钟啊，他就勉强啊，死顶啊，哈哈啊，就顶住了啊。那很多人就信主了。要是你从来没有用过，那很可惜咯，教会要有这个个人布道训练 ，Operation Andrew， 四个属灵定律，三元福音布道法，幸福人生，光明人生。哦，我补充一点了，我到台湾讲道，他们说你用台湾话讲啦，我说我不会台湾话，几句啦，普通啦，讲道不行了，他说你在台湾话讲得很好嘛，我说哪里，他说我听过你讲道，台湾话讲道很好，我说哪里没有啦，他说有啊，我听那个录音带啊，幸福人生啊，不是我讲的，是我的奖章啊。高雄黄明基牧师用我的奖章讲出来的，所以大家听他的高雄正派的正式的台湾话，他们以为是麦牧师讲的啊，所以他们说麦牧师你的台湾话很好，没有啦啊，那个录音带还有台湾话呢，还有客家话的，新竹的客家话啊，当然有广东话咯，我自己讲的咯，我是香港人呢，还有我讲国语的啦，北京话也好啦，国语也好啦，你喜欢叫国语，你喜欢叫北京话都好啦，那个很好用。那教会里要教会增长的一个途径就是布道，个人布道。第一是讲台，第二是教道，第三是布道，第四是异象。教会里面常常有新的意向，就是知道这个工作是上帝要我们教会完成的，有新的意向、新的工作、新的计划、新的发展，常常有新的意向，大家同心的意向，这个教会就活起来，这个是活的教会，人来到教会里面就被我们那个生命生活的吸引，他们就会归向主，教会就增长。所以四方面，第一讲道，第二教道，第四布道，第三布道，第四异象。但是更重要的，刚才黄长老提过，就是爱心。第五，爱心。刚才我提过了，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十三章、十四章是讨论方言的困难，应当怎么样处理教会讲方言的问题。那么在十三章里面，保罗就提出来，他说有六样事情都是教会增长很有用的。第一，假如教会有方言，感谢主啊，很有特殊的经验，那教会增长。哥林多前书十三章继续说，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还有天使的话语，是讲到方言，跟着下来，我有先知讲道之能，乃是讲道，讲道好，有好的讲道，那么教会就增长。第三，不但有讲道，并且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这可以说是研经，可以是神学的研究，或者是研究圣经、查经、方言、讲道、研经，下面还有全备的信心，很有信心，难有信心，领袖们有信心，领袖们有信心，也帮助弟兄姐妹，大家都有信心。第五，奉献金钱，救济穷人，奉献金钱。第六，舍己身叫人焚烧，牺牲自己， 那所以假如有了这六样呢，那很好了啊，又有方言，又有讲道啊，又有啊查经啊，又有信心，又奉献金钱啊，又牺牲自己。教会假如有这几样，哎呀，教会一定增长。但是大家都知道，却没有爱，这一切都算不得什么。就是说，帮助你，帮助我，怎么样叫教会增长？教会增长的秘诀在哪里呢？教会增长的途径在哪里呢？有这五方面：讲道、教导、布道、意向、爱心。但是这一些呢，我相信大家都听过了，听了很多了，所以我经过很长久的思想，我就决定跟大家提两样事情。第一是这一堂提的，建立一个准确和活泼。在北美洲的教会，在美国也好，在加拿大也好，我们的教会都很复杂。我们的领袖呢，有的是长老会的，有的是浸信会的，有的是神召会的，有的是信义会的。大家背景不同，大家都感觉我以前呢、栽培我长进的那一套是最好。所以来到北美洲呢，大家就说神的旨意是这样，浸信会的就要按浸信会是神的旨意啊，信义会就要按信义会的做法，这是神的旨意。长老会的当然是神的旨意了，我们是大众派嘛。神召会的当然了，圣灵的感动哦，神的旨意。那结果呢，在教会里面就乱作一团。不吵架是神迹，吵架是天公地道的事情。大家背景不同，还有一些也不是长老会，也不是浸信会，也不是信义会，也不是圣公会，什么背景都没有。我是查经班出身的，就要把教会办成好像大学的查经班一样。查经班是查经班，教会是教会，教会跟查经班，查经班跟教会有一点不同，有很大的不同。有一个人说，我不喜欢教会太大。他说，我们从前人数很少，我们十几二十个人，大家在查经班里面多么彼此相爱啊，甚至我们跪下祷告啊，可以闻到前面的人的袜子的味道，知道谁跪在我的面前。现在教会大了，没有感情。哎呀，这种情感主义啊，不要不得了。不过他实在是这样哦，就是他的经验啊，那实在是啊，大学查经班，大家都是大学生，大家都从台湾来，大家都在美国留学，流同样的泪，吃同样的饭，当然亲密的很咯。现在呢，教会呢，男女老幼，从中国来的，大陆来的，从台湾来的，香港来的，这个就讲广东话，那个讲台湾话，那个讲江苏话，那个讲浙江话，哇，乱成一堆。所以教会不好还是查经班好？当然咯，不过没有办法咯，你长大咯，长大就要学习新的环境咯。那所以在北美洲的教会教会的数目越来越多啊，增长得很快呀，因为不断的分裂。本来一个教会，然后来两个，两个是不是变四个？分裂增长。这个 Dayton 的教会很奇怪的，没有分裂是吧？听说是， 啊 ，Dayton， 啊，只有一个是吧？啊，好像还有另外一个地方，啊 ，Cincinnati 也是一个，啊 ，Minneapolis 也是一个，啊，这都是异种啊。在北美洲的教会啊，分裂是应该的，不分裂是不正常的，分裂是正常。那么我们的主的崇拜应当如何？再加上现在新的潮流灵恩派的弟兄姐妹他们又有另外一套啊，唱短歌啊，这个大家都唱短歌嘛，不过呢唱二三十次啊，一首短歌唱啊，重复唱二十次三十次，那就是啊比较特别咯啊。还有呢一定要鼓掌的，一定举手啊，那以后啪啪啪啪啪啪嘣嘣哦，打锣打鼓的啊，那可以不可以啊？合符不合符圣经啊？啊，为什么不？为什么要啊？打鼓才能够圣灵充满吗？啊，打鼓才能够敬拜诗歌敬拜吗？不打鼓就不能敬拜吗？啊，他说啊，是这样啦，情感要流露啦，你没有情感的流露啊，那死板板的啊。啊，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哎呀，闷死啦！啊，又是啊，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哎呀，唱了几十遍啦！啊，唱 Jesus, Oh Jesus, 哦，那才能够流露我们的情感呐，才能够投入啊！哎呀，很多辩论，等一下也讨论一下咯。啊，我告诉你，我没有结论的。不过有另外的结论，我们大家稍微看一看。第一步，如何叫崇拜更准确？第一，圣经的崇拜。崇拜是什么一回事呢？崇拜是看见至高的上帝，崇拜是看见最小的自己。当看见上帝的崇高，看见自己的微小，我们就会俯伏敬拜上帝。这个就是圣经里面所讲的崇拜。崇拜是心灵诚实俯伏在天父面前，俯伏在主耶稣基督面前，看见他很高很高，看自己很小很小，这个对比之下，我只有俯伏在他面前，这个就是敬拜。我感觉除了刚才所讲好几样教会增长的秘诀，教会增长的途径啊，都是很重要，但是我感觉有一个真正的主日的敬拜，这个是让弟兄姐妹，让刚刚进来的人都能够体会神的同在，这个会叫教会增长。旧约里面摩西在火里面看见那个荆棘里面的火，火烧，但是荆棘没有烧毁，他就敬拜。以赛亚在圣殿里面看见天使在那里飞翔，看见神的荣耀，他就敬拜。以西结在看见天上的宝座，但以利看见河边的人子，神很高他很小，他就敬拜，甚至不单敬拜，甚至人都昏过去了，心中惧怕，甚至昏倒，因为看见神的至高，看见自己的卑微。彼得 打鱼，打了很多的鱼，他对主耶稣说，感谢主，你常常与我同在，让我打很多鱼。不是这样，路加福音第五章告诉我们说，彼得看见打这许多的鱼，我们昨天晚上打了整个晚上，一条鱼都打不到，但是主耶稣说把网撒在右边。主啊，你是读书人，我是打鱼的，你不懂打鱼，我才懂得打鱼，不过是你是老师，我就听你了。哇，撒下去，哦，打很多的鱼。彼得看见不是打到很多的鱼，彼得看见主耶稣是创造的主宰，所以他就伏伏在耶稣面前说，主啊，我是个罪人，求你离开我。这个就是敬拜，登山变化形象。他们看见主耶稣是贯通历史的救主，在加利利山上主耶稣向门徒显现，颁布大使命，他们就拜他。启示录一章，约翰看见耶稣基督是管理教会的君王。启示录第五章，当24位长老，四或五，还有天使天君，还有所有一切神所创造的都敬拜，是因为他们看见耶稣是永远掌权的羔羊。在《使徒行传》里面记载，不是好像刚才所讲的很特别的经验，但是也是同样的经验。每一次交通拨饼祷告，在店里，在家里祷告，聚会的地方震动，在店里，在家里，神的道兴旺越发广全，人看见神的伟大，神的崇高，看见自己的软弱，看见自己的微小，算不得什么，他们就敬拜。以后在书信里面教导大家一同聚餐，一同在聚餐结束的时候拨饼饮杯，有诗歌，有教训，有讲道，口唱心和赞美的诗歌。唱诗有两方面，一方面是教导劝诫，第二方面是恩感歌颂。诗歌有两个作用，第一是教导劝诫，彼此教导，彼此劝诫，第二是感恩歌颂，感恩歌颂上帝，敬拜。诗歌也彼此教导，彼此劝诫，有不同的形式，但是都是敬拜。在敬拜当中，个人有改变，团体有改变，因为在敬拜，在崇拜当中，看见神，也看见自己，我们的崇拜就活起来。当我们教会全体弟兄姐妹在主日崇拜里面都是活活的，蛮有活力的，活泼的敬拜上帝，教会就增长。相反的，在主日崇拜里面有各样的节目，没有敬拜，没有真正的敬拜，没有一个 real worship， 没有 truly worship our Lord。 We have all program items， but we never worship truly our God。 那我们的崇拜就是死的。当我们的崇拜是活泼的、准确的、活泼的，真正我们每一次的崇拜都是敬拜主，都带领弟兄姐妹来到天父面前，看见上帝的崇高，看见自己的微小。我们每一个主的崇拜都是一样敬拜，就蛮有吸引力，教会就增长。所以刚才我们讲几样事情也很重要，讲台啦，教导啦，啊，悟道啦，啊，还有，啊啊啊，意象啦， 爱心啦、啊、都很重要。但是今天我特别提一样，也许平常我们没有注意的，有一个真正的敬拜。第二，诗歌的崇拜。现在呢，灵恩派的弟兄姐妹他们都很主张诗歌就是敬拜，敬拜就是诗歌。那这个有一半是对的，但是也有也不是完全对的。那看下去就知道了。那诗歌是一种敬拜，我们承认，对的。我们要唱容易明白、容易唱的短歌，也要唱那些完整的、熟悉的长歌。各首诗歌必须要互相关联，短歌连唱两三次、三四次，长歌呢应当一二三节甚至三四节，用简单的经文、简单的散文连接起来。领唱短歌有三不可我提醒弟兄姐妹你自己要注意，也要帮助弟兄姐妹注意，领短歌有三不可。第一，不可唱一次就停下来讲话。第二也不要发表感想，也不要做见证，也不要讲道我一看见领唱的人唱一首短歌很短唱了一次以后就讲话，结果呢唱短歌只有半分钟，他讲话讲了15分钟。哎呀，我气得要命很气。但是这是常常发生的是啦，唱半分钟的诗歌讲15分钟，这是我夸张一点啦但是讲5分钟是很平常的，没有准备的，临时的，乱讲话， talk nonsense， 还说圣灵感动我。唱歌就是唱歌，还有唱短歌呢也常常有叫唱诗歌，也许训练诗班的态度。唱短歌你唱了好像昨天那个姐妹她自己唱一遍了以后大家就唱了，那时候诗歌不容易学我半天那个拍子我一直算都算不准它有八有七有九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等等等等等等我打注意我的脚踏就唱不到那个诗歌，唱那个诗歌就唱不到了这个只有他们音乐家才懂那首诗歌不容易唱唱得准确不容易唱，但是他不必叫了，他不必说预备一二三唱，一二三唱，不必了。他唱一遍以后我们大家唱，他就跟了，跟了几次唱差不多差不多了，他也称赞我们唱得好嘛所以我们也唱得不错了。是这样的，你唱一遍以后大家唱就好了那每一次呢唱一些熟的，唱一些生的，多半是熟的，一两首生的那不要唱先唱谱哆哆来咪，唱哆哆来咪咪咪发嗦，唱咪咪发嗦，哎呀完全没有敬拜了，那是学唱诗歌，那是音乐课，那是lousy music teacher 才是这样那个好的 music teacher 也不是这样的还有训练诗班现在这个这个是四排加四排还有第一排九排了这个要大声一个小声大声小声大声唱一遍，小声唱一遍，没有敬拜了，那是训练诗班了。训练诗班是需要，但是我们唱短歌不是训练诗班，哆隆哆，求你求你了，不要训练诗班了。你要做诗班长做诗班指挥，你去做诗班指挥了，不要唱短歌的时候训练诗班，大声小声， 三不可：唱诗，让诗歌自己讲话，熟的诗歌就唱了。啊，要是你那个事情好有经验了，还是连下来了，啊，根本上就不必说，现在要唱第那一首什么，啊，也不宣布了。唱完第一首，那个事情就过一过门，短短的过门，跟着那个打出来，第二首就唱了。唱完第二首，那个事情稍微过门啊，就唱第三首了。一直唱下去，唱啊唱啊唱啊唱啊，哇，大家投入很享受啊。最惨就是唱一首短歌，唱一次讲话，做见证，布道，培灵，粉心。没有准备的奖章，你不要看麦牧师好像讲到随便随便了，很小心准备的，啊，准备的很整齐的，不过讲出来好像很自由的样子而已。那黄长老就不是了，你知道他很有准备的哦，哦，听说他那个奖章很大本的哈。哇，哦，这样翻过去的啊啊！你有没有准备？又要讲道，又要粉心培灵，哎呀，很气啊，很气！所以我求你啊，以后你领唱短歌啊，不要再来做这一些事情。那个敬拜的气氛完全没有了，敬拜的意义完全没有了。还有一个。先唱啊慢歌，以后再唱快的歌，以后再唱慢的歌，也是很重要的。那这是短歌，诗歌敬拜。但是呢，我不太同意现在流行的啊放诗歌敬拜，好像是单单诗歌敬拜，下面的就不是敬拜，那就我感觉啊不同意。为什么呢？因为祷告也是敬拜，啊，我这个不讲了，啊，明天晚上我才讲，啊不，后天晚上讲，啊，我们祷告团体的祷告有八种形式，这八种形式都有它的长处，都有它的短处，我们要保持它的长处，要避免它的短处。那我们的祷告就真正达到主的面前。第四，奉献也是敬拜，奉献礼物是一种敬拜。所以阿拿尼亚、撒菲拉他在敬拜奉献金钱的事情上不恭敬，才受到神的刑罚。所以奉献礼物、奉献金钱是一种敬拜，奉献心灵是一种敬拜，心灵诚实奉献在上帝面前，奉献身体是一种敬拜，奉献的时候奉献礼物，奉献心灵也奉献自己。我们的礼物是代表我们的心灵，也代表我们的身体，奉献在上帝面前，那是一种敬拜。还有话语的敬拜，基督是真理，真理被高举的时候我们敬拜，圣经是真理，真理被高举的时候我们敬拜，讲道是真理，根据哥林多前书十四章，我们以后回去可以稍微看一看。讲道的时候，站在讲台的人应当有一个信心，今天我讲的道是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不是说讲每一句的道都是所谓 dictation theory， 不是我讲的道每一个字都是上帝的 dictation， 上帝吩咐我讲你要爱主，我就说你要爱主啊，我就把它 dictate 出来，不是这样。但是我今天讲那个 message 是从神而来的，讲道的人要有那样的信心，好像旧约的先知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 像刚才王长老讲到罗马书十二章，他整篇讲到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不是讲一些讨论，一些理论的讨论，有三个啊，有三个可能性啊，有三个啊，有四个可能性，这四可能性我也不能决定啊，圣灵感动你怎么样，你自己决定就好了。念了几年神学回来就会讲这样的道，因为他的老师是这样，那教会一定死，因为没有敬拜，没有话语的敬拜。哥林多前书十四章里边说得很清楚，当我们说先知预言，当我们讲道的时候，我们有信心知道今天所讲的是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哥林多前书说大家进来就敬拜主，低头敬拜主，将脸伏地敬拜上帝。所以话语也是崇拜，还有参礼也是崇拜。罗马宗的参礼是崇拜的中心，我们不是罗马宗，我们不是天主教徒。弟兄宗啊，弟兄会啊，他们呢每一个主日崇拜，每一个主日都有参礼的，先是参礼，以后才是唱诗，才是讲道。那我们普通的教会把参礼放在最后，那放在最后 the last not the least 啊，也是很重要了。不过呢，看这个是一个崇拜的尾巴，那就不好了。那求主帮助我们，当我们纪念主的时候，罗马天主教啊，他们啊那个讲台啊不是放在中间的，讲台放在旁边的，中间个什么是那个祭坛，那个耶稣的身体，耶稣的血啊，那个饼那个酒是放在那边，它是敬拜的中心。那我们不一定要学罗马天主教了，那个形式了，但是你跟我在守主餐的时候敬拜，那所以呢不是单单诗歌是敬拜，我们整个主的崇拜都是敬拜。那怎么样能够有一个活泼的崇拜呢？我们到几点了？已经过了，已经到了十一点半了。好，审判已经完了，那就散了。第二堂就连着来的。哦，好好好。